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，我要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？他向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呼唤其他的孩子说，我们给你们吹笛子，你们却不跳舞，我们唱哀歌，你们也不捶胸。若汉来了不吃也不喝，他们便说他附了魔。人子来了又吃又喝，他们却说，看哪，这是一个贪吃奢酒的人，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是智慧必借着他的功成彰显正义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福音，首先我介绍他的背景，然后说明它象征的意义，最后再说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教训。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，有它的原因，这就是我要说的背景。当时若汉被捕了，耶稣称若汉是厄利亚，看到若汉在传教中被捕，很自然耶稣想到他自己过两三年也要被捕被杀。无论是若汉还是自己，人们都不听。所以你们还记得昨天的福音第一句话，有耳朵的听吧，因为人们不听。对若汉他们反对，对耶稣他们迫害。为什么？因为若汉和耶稣所讲所做的不合乎自己的心意，不喜欢听，不感兴趣。随后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，看到人们不听若汉和自己的教导，于是讲了这个比喻。我要把这一代人比作什么呢？他像坐在大街上玩耍的两群孩子。第一群孩子，他们在玩结婚，有的人吹笛子，有的人敲锣，有的人打鼓，希望另一群孩子跳起舞来，随着他们的节奏跳舞。可是另一批孩子，他们玩他们的，他们玩什么呢？他们玩殡葬死人，他们唱着哀歌，希望在他们唱歌的时候，第一群孩子就捶胸做一些动作，可是第一批孩子也不跟。就这样两群孩子玩不到一起，各玩各的。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借着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明白他自己在解释。他说，若汉来了不吃也不喝，这是在大街上唱哀歌的那一批孩子，象征的是若汉。若汉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蝗虫和野蜜，他非常的刻苦，所以他的门徒也都守斋刻苦，希望人们跟着自己像老师教导的那样。可是人们不跟，人们说若汉的生活过分严厉，太过分了，他像附魔了一样。而耶稣讲的另一批孩子是那些比较追随自己的人，耶稣走到哪儿，给人们一起吃喝，就像平常的人一样。 跟罪人们在一起，他彰显的是天主的仁慈。耶稣的门徒，跟随耶稣的很欣赏这一点，希望人们都像耶稣这样慈悲慷慨。结果另外的人却说，看他们像什么，只是罪人的朋友，整天吃吃喝喝。借着这个比喻，耶稣还说明一个事实。什么事实呢？当时有赞成若翰、跟随若翰的，有反对若翰、赞成耶稣、跟随耶稣的，形成了这样两个派别。因为无论是若翰还是耶稣，影响都非常的大。还记得若翰讲道的时候，全地区、犹太地区、外教地区都被他呼召来旷野，人们说，哇，这是一位几百年都没有出现的大先知。而耶稣来了，显很多的奇迹，人们又说天主眷顾他的百姓，他复活死人、医治病人、平息风浪、无病而愈等等，让人们又惊讶不已。两个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，很多的时候不一样。要不有人，若翰的门徒就说，你看都跟他去了，我们这儿人越来越少，才引出来若翰那句著名的话，是他应该兴盛，我应该衰微，我们不是比赛，我是为他服务，我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，他在我后以后来，但是比我强，比我大。等若翰走了，耶稣讲到若翰，耶稣夸赞若翰。从昨天的福音我们读到，你们到旷野去看一个什么人呢？穿着细软衣服的人吗？在皇宫里吃喝享受的人吗？不是，随风摇曳的芦苇，他没有自己的主张，随着时代潮流，一个很时尚的人吗？不是。我告诉你们，那是一位所有妇女生的孩子中没有再比过他的，那么伟大的一位人物。所以从耶稣的话里，你能看出来若翰和耶稣是对立的关系吗？完全不是，他们是在一起不可分开的。要不耶稣说他是谁，他就是厄利亚。厄利亚是谁？是墨西亚的前驱，为墨西亚铺路的。若翰天生就是为我铺路的，这是耶稣要说明的。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对立，天主的智慧，他所做的一切是那么和谐。所以说到这里，我讲了这个比喻的背景，然后也讲了这个比喻本身，以及耶稣借着比喻想说明的，当时若翰派和耶稣派这种对立。随后耶稣想说的是，他们不是对立的关系，若翰和自己是完全不可分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听了这一段比喻，耶稣的教导，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听天主的话，每天天主都给我们说话，不要像那一群孩子或者第二群孩子各玩各的。如果我们愿意从圣经、从讲道、从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儿，都去看天主的旨意，让天主的智慧带领我们，一切 其实会是那么和谐。当我们被天主圣神引导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冲突、对立、矛盾、纠结。就像人们认为罗汉和耶稣是矛盾一样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要走极端。天主的智慧带领我们，比如说工作和休息，两个都要，不要一直忙，最后扑通倒下，没了健康，顾不上休息，这就是极端。日常生活是这样，一松一弛。在基督徒生活中仍然是如此，理性和信仰。有的人从小到大我就信，没问题，但是你信的什么？他不去学习，我也不需要知道，我就信，说什么我都信。这又是一种对立。我们需要明白，我们信的，不断的借着机会学习，好能更好的去信，更深的去信。好像我懂得多了，我就不信了。信仰是一门科学，是一门学问，需要理性，不只是感性的相信，所以它不是矛盾的。还有，今天很多地方都做神恩，神恩是来自天主圣神，不错，有很多人追求神恩，但是神恩和体制不是矛盾的。圣神带领我，我就不听神父的了，我就开始批判教会的体制，神父主教这一套都过时了，让圣神带领。他不是对立的，就像圣母，有谁比他更有神恩？他的神恩比谁都更丰富，但是他听波多禄的。他不是说我是耶稣的母亲、十二位宗徒啊，包括波多禄都要听他的，没有，耶稣立波多禄为宗徒之首，为教会的磐石。所以神恩和体制也不冲突，而是和谐的。说到圣母和耶稣和天主，在教会中有的人就知道念玫瑰经，就知道祈求圣母，到哪儿都是圣母，宁可不领圣体不办告解也是圣母，那你已经偏了，对不起。我们恭敬圣母，圣母会把我们带向耶稣。你看玫瑰经20段的奥迹都是和圣母一起默想耶稣的生活。我们越爱圣母，圣母会把我们带到耶稣跟前，不是光要圣母不再要耶稣，那就是偏差。还有祈祷和生活，有的人很热心，一有时间就是祈祷，但是在生活中很自私。有的人就是在生活中很会爱别人、帮助别人，但是就是不进堂，个人也不祈祷。这同样是极端偏差，两个是相辅相成，只有我好好祈祷，我才会好好的去生活爱人。生活，一个好的生活是检验我是否真正祈祷、好好祈祷的标准，这两个不能分开，更不是对立。说到祈祷，同样口祷和心祷这两个不是对立的。那些喜欢一直念早晚课玫瑰经的人，反对那些唱歌用自发祈祷的人，没有必要。 它不是对立的，是相互补充的，都是天主圣神在我们心里，不同的时候他感召我们做着不同的祈祷，我们都要学习，哪个也不要忽视或者轻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和谐，是一种平衡的。就像若翰和耶稣不是对立的一样，让我们借着圣神的带领，在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辨别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和谐，越来越平安，越来越统一，越来越团结，而不是矛盾和对立。求圣神带领我们每天去依靠他，接受他。阿们。